弟兄姐妹平安。好，在我们慢慢开始之前，我们对于我们孩子还有青少说一点话。孩子们，我叔叔要再一次提醒你们，这个一直要不断的提醒你们，知道你们长大，尤其是青少年们呢，你们要注意一样东西，就是当你们在你们中间有一些人跟你们不一样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人的，不管你去哪里都一样。当有人跟你们不一样的时候，你们记得不要团结起来排挤他们。I speak English, for I fear you cannot understand. I fear that when there's someone that's different from you inside your group, okay, children, teens, you do not gang up to go against someone that's different from you, okay? 不要做这种结党纷争的事情，好不好？你们不要把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哦带到教会里面，好不好？不要做这种，好像因为你们一定会有可能两三个人比较好，或三四个人比较好，然后会有一两个是可能比较不好的，可能他跟你们不一样，或者就是不一样的人，然后结果你们就很讨厌他，然后每次你们就去得干他，就是去捉弄他，去笑他，去讥笑他们，你们不要做这种事情，好不好？这种是你们在学校里面经常做的，好，这也是你们可能在家里，如果你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会这样做的。但是在教会的时候不要这样做，因为我害怕一样东西哦，你们长大了以后啊，你们受到你们一起长大吗？然后受伤啊，你们就说我，然后你就不要来教会了，你连上帝都不要了，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有。叔叔看了不要看了，很多就是这样，很多自小长大就是在团契里面，青少年团契，后来受伤了，他们就离开了。千万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了，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雅各他雅各有几个孩子？雅各有十二个孩子，后来十个孩子对付一个，因为有另外一个是跟十个不一样的，他们讨厌他，恨他，甚至后来要把他卖掉啊，起初要杀了，后来不要杀，因为觉得不可以杀他，后来把他卖掉了。这种事情也会在教会发生的，所以孩子们，你们青少年们，你们自我反省啊，你们到底有没有这样做？要小心，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两个三个然后讨厌那个，两个三个对付另外一个，不要做这种事情，好吗？不然的话教会会分裂，以后他们会不要耶稣，他们不要上帝了。我们祷告。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经文是教会初见，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教会的初见，主耶稣的门徒。好，我们取自于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到四十七节。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现在如同早期教会一样，我们初见，我们恩约教会只有七年的历史，我们真的是好像如同婴孩一样。主，你再次的借着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看使徒的时代他们是怎样建立教会的，让我们能够谦卑，真的谦卑下来学习，叫我们不要自高自大。我们知道教会有很多的不足，很多的不足的地方，但主啊，你叫弟兄姐妹能够晓得我们要怎样的来建教会，我们要怎么来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首先我们来看经文，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到四十七节，请听我来念。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应许原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以及所有在远方的人，就是给凡是我们主上帝招来归他的人。彼得还用许多别的话郑重作证，并且勉励他们说，你们应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接受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了约三千人。四十二节，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掰饼和祈祷， 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众人都惧怕，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房屋公用，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在店里恒切的聚集，一家一家的掰饼，存着欢乐诚恳的心用饭，又赞美上帝，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教会哦。好啊，弟兄姐妹，如果啊那个的房间是给婴孩哦，婴孩哭是理当的，你们如果可以，你们坐在前面哦。如果婴孩哭，然后里面你在里面皱眉头是不对的，你们尽量要坐在前面哦。那个是给婴孩哭的房啊 ，is called cry room 啊。OK， 所以婴孩哭的时候，你不要瞪着婴孩，婴孩不睬你的，婴孩本来就要哭的，所以叫婴孩好不好？好，我们要啊，他是我们的一份子啊。好，来，我们首先来看哦，这一段的经文的上文的时候是使徒当时候他开始教会的时候，教会是使徒们他们开始的，现在恩约教会也是在一个开始的一个的模式。我们好像一个出生满月的婴孩，我们从仅仅起初的七个人，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的人数，好像一个满月的婴孩，但是我们还没有成长，我们还没有真的长大，我们是很脆弱的。甚至我们下个星期我们才要开始选举我们的长老与执事，所以我们必须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谦卑的来学习圣经里面的教训，看使徒们他们是怎么建教会的，看他们初代教会的一些的原则是什么，看初代教会的门徒就是我们应当要做什么。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的上文的时候，在上文里面使徒行传二章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在五旬节的时候他赐下圣灵，他浇灌下圣灵给所有的门徒，就是当时候的使徒。然后在14节到37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彼得那原本是害怕的，原本是他三次不认主的，后来因着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他大有能力的就证道。他一讲道的时候，他讲什么呢？他讲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把那个你们所拒绝的耶稣基督给杀了，他就是上帝所立的基督，他就是上帝所立的救主，他为罪人的罪受死，他为罪人而复活。所以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那为我们的罪受死，为我们罪复活的那位的主啊。然后后来圣灵大大的动工，结果许许多的人之前他们拒绝抗拒耶稣的，后来都信主了，是一刹那之间的，是没有人可以解释的。之前他们不信主，后来因着彼得大有能力的证道，圣灵大大的做工，然后结果许多的人信主，约有3000人。然后在38节到47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他们信主之后，他们怎么初建教会，他们怎么在教会里面做门徒。好，像我们今天慢慢的来看这些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就是他讲完道之后说你们应当要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要你要门徒们，就是不是门徒，这些犹太人，彼得要这些犹太人悔改什么？ What does he want them to repent of? 当彼得说你们应当要悔改的时候，他其实是说你们要使那之前你们拒绝耶稣基督那个刚硬的心，你们要回转过来。所以这就是悔改的意思啊。悔改有两种意思，你要看上下文。有些时候讲悔改的时候是讲你要从罪恶里面悔改，不要再犯罪。有一些时候圣经讲悔改的时候是讲说你要从那个不信的心转为信靠的心啊，拒绝那个之前刚硬的心，悔改相信耶稣基督。38节的时候，后来彼得叫劝他们要悔改的时候，并且吩咐说，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候当他们要信耶稣的时候，他们要接受一个的外在的记号与印记，表示他们说我们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了。这外号的印记与记号是什么呢？这外在的记号与印记就是洗礼。所以啊，使徒彼得就说，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这个的外在的记号与印记就是当他们信耶稣了之后，受洗之后，结果他们要得到上帝的应许，而上帝的应许就包括了第一赦罪，第二领受圣灵。 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信耶稣了之后，他应该要洗礼，因为这是外在的记号与印记，表示他是一个悔改信耶稣的一个的人。然后上帝应许什么？第一，赦罪；第二，领受圣灵。这个的外在的洗礼其实结果是延伸于旧约的，它是象征旧约里面上帝的一个的应许哦。所以我们来看呢，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7节，在旧约里上帝就应许这样他的百姓说，我必用清洁的水洒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必洁净你们一切的污秽，使你们远离所有可憎的像，我必把新心赐给你们，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你们的肉中除去实心，把肉心赐给你们，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洗礼，其实外在的洗礼这个的印记与记号，其实是表征象征旧约里面上帝的应许。在旧约里面上帝应许什么？他要用水洒在他的百姓的身上，就是好像上帝要为百姓洗礼一样。结果这个的洗礼里面，这个上帝要为百姓洗礼的事件里面你看到上帝应许什么呢？第一，我必洁净你们的一切的污秽，结果就是赦罪，上帝要赦免我们所有的罪。第二，上帝要更换我们的心，26节，我必把新心赐给你们，就是之前那个刚硬的心上帝要拿掉，换了一个肉的心，那个就是新约所说的重生。第三，27节，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就是上帝要把圣灵赐下来。结果这一段的经文，你就看到跟彼得当时候他们用洗礼，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要洗礼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当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他们要领受的上帝的应许就是，第一，罪得赦免；第二，他们要领受圣灵。其实当时候使徒们他们这样做，就是其实是旧约里面的，跟旧约里面的这一段的应许是一样的，是象征旧约里面的应许，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的吩咐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也是为什么我们长老会或改革中或者卫理公会圣公会还有信义会大多数的教会，他们洗礼的时候是用洒水礼的，或者是浇灌礼，就是用水倒在头上浇灌或洒水，不是敬礼。敬礼只有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这样做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是从圣经里面你看，就看到这个的象征，这个的微像是从上而浇下来的，所以我们是这样做的。我这样做不是在批评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是很爱他们的，但是我要这样告诉你们，是因为我害怕你们去到其他的教会的时候，牧师跟你讲说你没有全部敬哦，那个不巴给就是没有笑哦，所以你以前有受洗了，现在没有笑，你一定要全部再敬下去哦，因为他们说你全部敬下去哦，是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的一个的表征，的确不错的，洗礼是表征你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是的，但是你们要知道犹太人的坟墓是在不是华人的坟墓，也不是洋人的坟墓，犹太人的坟墓是在地上面的，就是山里面，他们通常凿一个洞，然后把那个尸体放上去的，不是埋在下面的，明白吗？所以那个与基督同死同复活，那个不是挖一个坑，就好像洗礼这样，他们要浸下去嘛，好像被埋一样，他们要这样表征，但不是如此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是接受你全浸也可以，你用洒水礼也可以，你用浇礼也可以，只要是用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都成立，好不好？可以，但我们不要跟他们争吵，但是我一定要在这里教，让你们知道，让你们能够明白。所以早期教会的时候，你看到当基督徒们，就是这些人愿意成为基督徒，愿意领受上帝的应许，就是第一，罪得赦免；第二，他要领受上帝的灵在他里面，就是圣灵哦。所以他们必须要做什么呢？他们必须要信耶稣；第二，他们要接受洗礼。好，我们继续的来看39节，彼得继续的证道，他说：“这应许原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听啊！ 彼得说什么？这应许原是给你们的而已吗？ Is it for you alone? God's promises, is it for you alone because you believe in God? 是不是只给你的？不是，是给谁？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千万你们不要一种这种西洋化的个人主义，不是的，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这是使徒讲的。所以这个的赦罪跟领受圣灵的应许是给我们跟我们的儿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经中一直不断重复的一个的模型， a pattern，一直不断重复的。从旧约里面，这样我只用一段经文了，我不可以把所有的经文拉出来给你看。如果把所有的经文拉给你看，你就可以看到这是圣经一直不断重复的一个的模式， the pattern that is being repeate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好，我们看创世纪十七章七节，我要与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成为永远的约，使我做你和你的后裔的上帝。这一段的应许是上帝跟谁立的约？亚伯拉罕。很好，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这个约是不是给亚伯拉罕而已？不是，是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子孙孙所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的这些的孩子可能他们现在可能还有婴孩，他们可能还没有足够的就是成熟度，自己能够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明白我所相信的是谁，他们可能还没有到这个的成熟度。但是这个赦罪还有领受圣灵的应许是不是他们的？是，是他们的，只要他们不要毁约，只要他们不要长大说我不信上帝了，我不要上帝了，不然的话这个的应许是属于他们的，因为他们是上帝把他们放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的，不是他们选的，是上帝放他们在基督的家庭里面，是上帝让他们的父母信主，让他们生在约中的，所以这个应许是他们的。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说我以后让我的孩子长大，我告诉你这样做的话你是很对不起上帝，上帝会生气你的。上帝说把所有生下给你的孩子都是你要自小教导他说耶和华就是他的上帝，耶稣基督就是他的主，没有的给你选的。如果你不这样做，第一的罪责是在爸爸身上，父亲，因为父亲是家中的头，没有尽好父亲的责任，然后其次才来到妻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给我们的孩子这样来选来选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上帝放在我们家中的，是上帝所预定的，只要他们将来长大，他们不毁约的话，这赦罪领受的圣灵的应许都是他们的。好，弟兄姐妹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应该要受洗？你们回答我，是不是？是的，这是圣经中的一个惯例的一个的做法，每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都要受洗。然后你在圣经里面，尤其在使徒行传里面，在早期教会里面，你看到当一个的男人他是一家之主，因为以前的社会的结构，家庭的结构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以前是男的，因为他一信主之后，他的老婆孩子全家包括他的奴隶都一起信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当一个男的信主之后，全家信主受洗，是当时候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所有信主的人都应当要受洗。但如果你们告诉我说我要好好的考虑我是否真心相信的吗，我说 OK 可以，我鼓励你，你好好的考虑，因为做基督徒是有一定的代价的，虽然它是有恩典，莫大的恩典，但是它是有一些的代价，你要好好的思考你是否真心相信耶稣。但如果除非另外一种的情况之下，你是可以不用洗礼的，那种的情况下就是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他在耶稣的旁边，他没有机会受洗，那个你就可以说啊，我是不需要受洗的，除非你有很好的理由，不然的话如果你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就应当要受洗哦，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然后彼得说什么呢？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你有领受圣灵呢？ How do you know you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啊，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很简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说，他们会讲，我会阿里巴巴、西里巴巴、阿里巴拉、嘎拉不了了，我就会，这样我就一定有圣灵，你明白吗？但是我刚才那个不是方言的恩赐，是我弄假的啊！我先跟你们讲，我没有方言的恩赐。有没有方言的恩赐？有，有一些弟兄姐妹有方言的恩赐，肯定的啊。但是我刚才那个是我全部乱假的，但是他们听了，他们以为是真的，你明白吗？因为没办法辨别的。但是，所以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认为就是要怎么知道这个人有领受圣灵呢？就是刚才我那样讲方言，就是讲到人听不懂，或者在地上滚来滚去，这样吐来吐去。OK， 这是他们认为就是这个人领受圣灵的一个的方式。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来看，你怎么知道你领受圣灵？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讲到，当你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领受圣灵。第二，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加太书四章五节到第七节，让我们看到，就是当一个人领受圣灵的时候，他的内心的光景改变，他内心跟上帝的关系会改变，突然间改变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几时，你改变了，你知道上帝是你的父，他爱你，你是他的孩子，就这么简单，圣灵与你的心同振，你是上帝的孩子。然后第三，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到第十六节，你就因为你有圣灵，你开始你就会相信圣经，你会明白圣经。所以如果你没有得到圣灵的工作在你的身上，你是不会相信耶稣的，你是不会接受圣经所说的一切的。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到第十六节就讲得很清楚，当然也还有许许多多就是可以从圣经里面来考证，知道我们是如何的领受圣灵的。所以总而言之，简单的来说，凡相信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就必领受圣灵，好不好？然后洗礼前领受还是洗礼后领受，这是上帝的一个的主权了。好，我们来看第四十一节，于是接受他的话的人都受洗了。我们看第四十节，四十节我刚才跳掉了。第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的话说郑重作证，并且劝慰他们说，你们应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四十一节，于是接受他的话的人受洗了，那一天门徒增加了3000人哦。所以你就看到这里有一幕，就是这些人他们受洗，他们信耶稣受洗之后，他们就成为教会的门徒，不是教会的门徒，对不起，耶稣的门徒。他们就进入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的门徒。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人数蛮多的，多少人？就3000人，是不是很大规模？哇，这是大型教会哦。但是当他们开始教会的时候，你们要注意一样的事情，就是他们开始教会的时候，他们只专注几样事工而已。They only focus on a few ministry. 虽然他们有3000人哦，新加坡3000人的教会是很大的哦，要做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真的。但他们3000人的一个的教会，他们只专注一些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来仔细来看，早期的教会他们做什么？这些刚信主的门徒他们又做些什么？好，我们看42节到第47节，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掰饼和祈祷。使徒行了许多的神许多奇事神迹，众人都惧怕，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在店里恒切的聚集，一家一家的掰饼，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又赞美上帝，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首先第一样的事情，你就看到教会在专注做什么，门徒在做什么。42节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在早期教会一成立的时候，使徒们所专注的事情其实是祈祷和传道为事，就是他们在专注教导的事情还有祷告。而门徒在专注什么呢？门徒在恒心遵守使徒们的教导。使徒是谁呢？使徒就是耶稣所立的那12位，后来有一位出卖他。 这十二位使徒啊，象征性的一个整全的数目啊，十二位，因为有一位出卖耶稣基督。这十二位的使徒，他们就是耶稣基督在地面上的代表，是他所委立的，是代表他的啊。所以，结果今天我们每一个的人，当我们要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透过使徒。To understand Jesus, to know the real Jesus, you must underst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postles.你要认识耶稣，你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所立的使徒。今天的教会所有的教导都要必须回到使徒的教训，都要回到使徒们的解释。好，我现在讲一些的例子，你就能够明白哦。有一些的人，他们后来读旧约读了之后，他们不按照使徒们的解释，使徒们是有一个的方式来解释旧约的。是以基督为中心来解释旧约的，所以当有一些的后来一些基督徒后来他们读旧约的时候，他们不用使徒的方式，也不按照使徒的解释来解释旧约的时候，结果他们跑去以色列，他们跟那些拉比学了之后，后来他们变成怎样的呢？他们就会说基督徒还是要杀牛杀羊啊，还要献祭，然后基督徒还要需要就是要吹号角，要守逾越节，这一些等等这一些的教训。结果基本上他们怎么解释旧约呢？他们不按照使徒怎样的来解释旧约来解释，结果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有一些的人，当他们解释耶稣的时候，他们也不是按照使徒们的教训来解释的。有一个最重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宗派啊，不是宗派，宗教啊，对不起，一个宗教，他们解释耶稣是谁呢？他们解释耶稣只是先知。这是什么宗教呢？这宗教就是回教。回教后来穆罕默德他解释耶稣的时候，解释耶稣只是一个先知，而且他的位分是比穆罕默德还小的。所以当我们不透过使徒们来解释旧约，透过使徒们来解释先知，透过使徒们来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会偏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我的教导，我先拉出经文让你看到这是使徒们怎样的来说的。彼得后书三章二节他说，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谁传给你们呢？使徒所传给教会的。所以彼得说他要临走之前叫教会要想念，就是先知的话，就是旧约的话，然后要想念什么？就是救主耶稣的话啊。是谁传的呢？就是这一些使徒所传的。犹大书一章十七节，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要纪念谁呢？使徒们之前所说的话，主耶稣基督之使徒所说的话， The predictions of the apostles。 约翰一书四章六节，约翰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这个我们是谁？就是使徒们哦。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误这个读谬误吗？谬妄的灵来啊，谬妄的灵来啊。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听从谁呢？听从使徒们哦。这个我们不是牧师啊，是使徒们哦。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可以我只简单的列出这三节的经文，让你看到你要怎么解释旧约呢？透过使徒们来解释。你要怎么解释耶稣呢？要透过使徒们的解释，这是很重要的。不然神这你看福音书，你看到耶稣所做的所说的话，你都会曲解他，你会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耶稣这样做。所以后来使徒们所写的所讲论的都被记载在新约圣经里面，放在里面是上帝的话。我们必须教会必须要回到使徒的传统，必须要从使徒们来解释旧约，解释耶稣，解释先知，因为这是上帝要求我们的一个的方式，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哦，我们不是其他的宗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的第一 大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呢？啊，我问你们，教会的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叫什么？是什么？我讲了这么多，我怕你们不懂，可能我讲了讲你们都睡了。教会第一个的最大的责任，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教导神的话，对不对？所以华文翻译 church 叫翻译成什么？
教会。
教会为什么前面有一个什么教啊？所以 church 就中文就翻译成教会啊。好，第二我们看早期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功能呢、啊，一个的事工。四十二节的时候，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什么彼此相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只单单学真理，而是坐下来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然后我们拒绝一样的事情，就是拒绝弟兄姐妹彼此的来往。有些时候有一些人刚信主了之后，他们会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然后他就哇很多的来往，但是结果往往这一下的火热很快就会灭掉。为什么呢？因为他来往久了之后，就会发现原来基督徒跟外面人都是一样的，是不是这样？他会觉得哎呀都是罪人，所以他结果他就软弱，他就跌倒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理不是在一个 laboratory， 不是在实验室，也不是在课堂上里面来操练的。真理的操练是你要在教会里面，团契里面，人与人的来往来操练的。真的，你问青少年们， Is it easier to learn in the classroom, Sunday school classroom, or to learn in fellowship to work with one another?你问青少年们，是不是在主日学里面来学这个老师们所教他们的比较容易，还是他们彼此一同的来侍奉，彼此的来做工的时候，彼此磨铁的时候来容易？当然是坐下来学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不是单单来听真理，来听道，来学真理而已，而是要彼此的相通。如果你们是独自一个人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结果当撒旦要攻击你，要诱惑你，要迷惑你的时候，使你放弃信仰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的。所以一个人是非常孤单的，一个人是非常站不住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那你可能会突然间会问了，这样建方牧师，你有没有你的交流？因为你可能会觉得我很少跟你们交流在一起啊，有没有？我现在是比较少，偶尔我就跟一些的弟兄去骑脚车而已，这样啊，所以我基本上是一个没有什么朋友的人，我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有时候星期五的时候，我的太太就说，她看到我的时候，她觉得我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没有朋友啊，我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人啊，但是我有没有一些的人就是彼此扶持的？有。啊，一些的传道人我们就彼此扶持，因为有一些的困难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他们的明白，他们讲困难讲了之后我能够同理，但我的困难我讲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应该是不会同理我的，这个是事实啊。但是我一定要同理你们，因为这是我的呼召，我必须要这样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传道书四章十二节里面，这里传道书里面有一个的智慧，说有人能制服孤身一人，如果有二人就挡得住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断。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智慧的言语，你就能够明白。所以你这打个比方，新加坡的警察哦，他们巡逻的时候不是一个人的，你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以巡逻吗？以前我那时候我当警察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大概十九岁的时候，我每次去 gym 的话，说我可以拿多少公斤啊？130公斤的铁棒，130公斤我可以推啊，至少八下啊，是蛮不错的。我可以拉这个 pull up 叫什么 ？pull up 叫什么？中文叫什么？就是往上拉的，我可以拉17下，而且我不是这样拉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很血气的，我说这个是女人拉的，要拉就要这样拉的啊，这样拉的，哇，拉去后面好像那个恐蛮多样，拉去后面。你问我妈妈以前，我一天吃10粒鸡蛋哦，哇，吃一直吃一直，每天，我妈妈一天买一个礼拜买70粒鸡蛋，我一天吃10粒，吃到一定要蘸酱油的，不然会吐啊，就这样锻炼。所以那时候我当警察的时候啊， 一个人哦，要抓一个人哦，也是不敢抓的。为什么呢？因为抓不了啊，你明白吗？所以都要两个人的，你知道吗？有一次啊，哇，真的，那个人我要抓他的时候，他跟我挣扎，然后我的朋友也在那边，两个人都很难抓他，你知道吗？结果我哇，没办法，我一拳下去，砰下去，哇，哇，那他说警察打人，我说打人打你了，你反抗，然后我就抓了他。所以有人能制服孤身一人，如果有两人就能挡得住他。如果有人要打你的话，你有两个人的话，你就能挡得住他。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你这孩子哦，有时候他们还小，我的孩子还小，有时候他们要去厕所，有些地方可能陌生的话，我就会跟姐姐或弟弟说，你们两个跟着，你们不要跑，不可以一个去，所以两个去。为什么呢？一个被抓，另一个可以喊，明白吗？两个可以就可以挡得住。三股合成的绳子也不容易断，这个绳子你们如果解开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三个绳子这样捆在一起的，你们知道吗？为什么这样捆在一起？因为它就坚固了。我们从传道书里面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团契，为什么要彼此的相交，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很脆弱很脆弱的，我们必须要彼此鼓励，彼此的一同的激励。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宗教，不是，是在教会里面的。好，我们看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在这里使徒保罗说，弟兄们，如果有人陷在一些过犯里，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使他回转过来，自己却要小心，免得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第二节，我们一同来念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什么叫个人的重担？上文在讲什么？犯罪啊，有一些人陷在过犯里，然后那个属灵人不是来骂他，为什么这样做？我跟你讲，你骂人是很容易，在这里属灵人要怎样做？温柔的心挽回他过来，然后自己还要小心，而不是骄傲自以为意，明白吗？然后要怎么样呢？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吩咐是什么？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一定要团契，教会一定要彼此交流，你们不可以来聚会了哇就跑人了，然后谁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人， 你可能认识我，我认识你，这样而已，不能这样的，结果是很危险的一个的事情。你很可能会说教会很假，我知道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他们会讲说教会很假，每一个都来这里戴面具啊，教会很冷，教会很表面，教会很肤浅。但你们要知道啊，信任是需要时间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在罪恶里面挣扎，他们的罪我是不可以跟你们讲的，因为我不懂你们有没有那种的成熟度。他们在挣扎，他们敢跟你们讲吗？你们是不是也每一个人就很真的，就是哇，很勇敢的，就是把你内心所想的全部展现出来给每一个人看吗？不是的，连我李建发，我有很多东西都不敢跟你们讲的，因为如果我把我的内心摆出来给你们看，你们会结果一定可能会把我钉十字架的，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这个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成熟度的，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爱，慢慢的以后结果会有一群的人，然后结果这一些可能有隐藏的人，他们才会把他们心中里的秘密揭开来，然后得到弟兄姐妹的饶恕，得到弟兄姐妹的接纳，得到弟兄姐妹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有缺乏，等利怀传道他来的时候教会会有一点稍微的转型以后就这个的星期二晚上的课程就会排在那种最好是越少人能够去的时间越好。以后教会会专注什么？以后教会会专注小组。等利怀传道进来之后，我们要用小组的形式来进行。为什么呢？因为要达到这个彼此相交、彼此团契的一个的功用。以后东部、西部、北部都要有一个的小组，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分享，彼此的一同的来祷告。所以我们要加强团契， 不然的话你们是一个人将，你以为你很强，但你不知道当有一天灾难临到你的时候，你是何其的软弱。另外一点我要提的就是教会的营会。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为什么教会要开营会？你们知道开教会营会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些提的人，我叫他们说要提的人就要去做，结果他们真的做了。所以他们是不是吃饱饭没有事情做下去做开教会营会？是不是这么容易做啊？还有我们去教会营会的时候，是不是就去去真的是去玩啊？你明白吗？因为玩的话你会想，哎呀去玩我花200多块我去玩，去我自己去玩不是更好，还结果被你们抓到营会里面，还要可能还要上一点课，然后结果还要不容易要唱诗还要敬拜，然后到底那个用意是什么？教会的营会的用意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要付出这样大的时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弟兄姐妹必须要彼此认识彼此扶持的一个的方式，这是重要的。那如果你们真的经济上有困难，我很害怕你们如果经济上有困难，你们不好意思，你们一定要来找我或者找庆安。就算教会后来我们就是教会的营会跟委员说要更多的钱，而教会的委员说不可以的话，我跟你讲我都会帮你付，我不是开玩笑的，我说得到我做得到，我跟师母已经商量好了，你们真的有困难的话你们来找我，因为我是真的是很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去，我们要彼此在主里相交。好，所以42节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然后接下来你看到他们掰饼和祈祷。所以在早期的教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的做法，就是他们经常在信徒的家里面用餐。因为当时候圣殿是一个大圣殿还在，那时候很大的圣殿是每一个人都去的，那些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也去的，就是这个的圣殿哦。但是他们有一个的形式，就是他们在家里面经常他们用餐，然后他们用餐的时候他们会掰饼。好，这个掰饼就是等一下我们要享用的圣餐哦。他们彼此掰饼，然后他们彼此祷告。结果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的特质，早期教会的时候他们一个特质，他们是彼此相通，彼此掰饼，彼此祈祷，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活动。 It's a united act of fellowship, united act of having a holy communion, united act of prayer, 就是他们每一次都是集体而来做的，而不是一个个人的主义的一个的做法，不是，是集体性的。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主的心意，这是教会应该有的一个的原貌。好，我们看第43节，使徒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众人都惧怕，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并且变卖产业和产物，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所以首先当时候的使徒们他们在世的时候，主赐下很多的神迹奇事，当时候有两个很大在众使徒里面有两个特别的出色，一个是彼得，彼得称为犹太人的使徒，第二个是保罗，保罗称为外邦人的使徒。然后结果我查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的特质，就是彼得所行的神迹保罗也行，所以彼得使瘸腿的能行走使徒行传3章6节，然后保罗也使瘸腿的人能行走使徒行传14章10节，使徒彼得让死人从死里复活使徒行传9章40节，保罗也让死人从死里复活使徒行传20章9节，彼得在牢狱里面被困在一起没有办法出来的时候，因为有兵丁看守的时候，主差遣天使拯救他从牢狱里面拯救出来使徒行传12章11节，保罗也被困在牢狱里面，后来主使地震动结果牢狱崩开，然后主拯救他使徒行传16章26节。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使徒们当时候耶稣基督行在他的使徒们的这些神迹奇事是极大的，是大量，是极大的，是不是一般的，不是普通的，是不寻常的，所以这个叫做神迹奇事。这些的神迹奇事都是标记性的，标记什么呢？标记他们是使徒。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保罗，使徒保罗就这样的说，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以各种忍耐，用神迹、奇事和大能作为什么？使徒的凭据。今天牧师们都没有这个的能力哦，真的，牧师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像他们哇，拿一根手帕，你知道他们拿一个手帕，可能啊，以前没我这个不好意思，用过了。拿一根手帕，哇，就摸一下，然后结果传，咚咚咚，全部就好了，明白吗？牧师没有这个的能力了，因为这些的神迹奇事，大的神迹奇事都是给这些使徒的，为了要标记他们是耶稣的使徒，是代表耶稣的，啊，所以后来你就可以看到早期教会的教父们，就是使徒们，他们去世之后，教父们讲说这些的神迹奇事在教会里面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少，差不多要消失了，这是早期教父们的一个的见证了。啊，很可惜今天有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灵恩派的基督徒们，他们有一些时候，包括一些还不是灵恩派的也有啊，就是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误解圣经，他们以为这些的神迹奇事是大量的，而且是经常发生的，每一天的发生的，所以这是一个误解。在他们当中有没有让人死里复活，从死人中复活，有没有这样的神迹奇事？没有，有的话也是无法考证的，就是他们讲的找不到。有没有使那种生来就是瘸腿的突然就跳起来马上会走？也没有看到，我真的是还没有看到，可能某一些地方有，但是很少很少的。所以这个跟灵恩派的那些大型的教会说哇那种的大神迹奇事来标记他们的教会，那个是有跟圣经有一些的不同，有一些的出入。他们一些坐牢里面的那些的牧师有没有天使哇拯救他们？也没有。所以如果他们不相信的话，真的我可以挑战他们，在我们的新加坡中央医院里面应该开一个诊所，这个叫灵医医治诊疗所，明白吗？在你还没有去 A&E 之前，你先进这个灵医诊疗所祷告医治一下，不可以的话再去 A&E、他们不敢开，为什么呢？为什么？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大量的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的话，为什么他们不敢在中央医院开一个灵医诊疗所？他们为什么不敢开呢？但既然如果今天这样大量的神迹奇事，就是这种很大型的就是哇让人惊叹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发生，如果这些事情都已经几乎没有了，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啊，我说几乎没有了，但今天上帝是否还听我们的祷告？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你们在教会够久的话，你们就记得金水大哥他本来得肝癌的，他现在好了，感谢主，他现在也要参选做执事了。汉奴他也是有癌的，而且他的癌是特别的一个瓜，这么长的瓜在那个肺里面，也切了也好了，主怜悯他们啊。然后陈旭还有叶医生，主都听他们的祷告，主也听你们的祷告，主听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人祷告，施恩我们哦。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做什么？教会能够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求主真的施恩于我们，虽然可能没有这样的这种从死里复活的这种大神迹奇事，但是主还是听我们祷告的，主还是会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求说，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应允我们，以至于那一些其他不认识你的人看到你如何的拯救我们的时候，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这就是早期教会们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祷告。所以在44节的时候，你看到另外一个的现象，就是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并且变卖产业和产物，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了。这是教会的历史里面唯一的一次，是自发的行为，自发的行动。我们不可以拿这一段的经文，就说今天教会每一个的基督徒都要把自己的财产卖掉，然后放在教会里面，不可以。这是历史的一个的记载，它不是一个的吩咐。明白吗？ It's a historical narrative, it's not a command. is a historical narrative， 就是一个的历史中的叙述，一个的记载。所以你看到早期的教会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自愿的，他们是自发的，他们就好像一个共产主义，但是加了民主，民主加了共产，因为他们是自愿的，然后把财产放在教会里面，为了什么呢？要帮助那些的穷人。所以你看到早期教会他们得到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把主里的弟兄姐妹都视为一家人，他们把所有在主里的弟兄姐妹都视为一家人，这样的来爱他们。那我们恩约教会有没有这样呢？我觉得我们差一大截，但这个不是我能够逼你们的啊，这个是要主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主你自己兴旺你自己的教会，求主你自己使弟兄姐妹真心的彼此相爱，求主你使弟兄姐妹可以看到彼此弟兄姐妹的需要的扶持，也求主你使恩约教会的弟兄姐妹把每一个的弟兄姐妹视为一家人。主，唯有你自己能够这样做，不是我们任何人能够做的，也不是讲台上所能够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当时候早期教会圣灵大大充满的时候所表现的。我们看第46节，他们天天同心在殿里恒切的聚集，一家一家的掰饼，存着欢乐和诚恳的信用饭，又赞美上帝，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看到一样的事情，就是他们继续的来敬拜上帝，他们到上帝的殿中来敬拜上帝，而且是带着欢喜的一个的心来敬拜上帝哦。所以他们当时候是兴高采烈的进到主的殿敬拜，结果这个的圣殿当时候还没有毁，但按照耶稣基督的预言，后来主后70年的时候 AD 70，整个的圣殿被罗马军队给拆毁了，然后结果他们就停止在这个的圣殿聚会敬拜主了。结果今天主的殿在哪里？主的殿就在教会，以弗所书2:19-22。所以结果我们每一次聚会之前唱的那首诗歌是很好的，主在圣殿中，圣殿在哪里呢？圣殿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教会。然后结果总结，你们会看到哦，早期教会里面他们专注的四样的事情：第一是敬拜主，他们敬拜主；第二，他们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导，有教导；第三，有团契，他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有团契；第四，教会里面有怜悯的事工，那些经济上能力强的人帮助那些经济上困苦的人，就是没有东西吃喝的那一些的人啊，帮助他们。所以这四大功用就是早期教会所奠定的一个每一个教会应当要进行应当有的一个的事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恩约教会谨守使徒的教导，也求主帮助我们爱主，乐意每一个主日来敬拜他。好，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彼此的团契，也求主帮助我们爱人怜悯人，也求主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盼望那些还没有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耶稣的爱能够大大的浇灌在他们的身上。 Eric, may God bless you and God love you. Eric, 上帝爱你啊，愿上帝的福大大的浇灌你啊，你在人世间所得不到的爱在上帝那里可以得到啊，愿上帝大大的赐福你。我们每一个低头祷告，我们为教会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因为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你们为自己祷告，我们也每一个人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有没有按照耶稣的心意来行，还是因为我们因为其他人的罪恶，结果做出了反方向的行为，伤了耶稣基督的心。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这样祷告，求主怜悯开恩。我们祷告，每一个人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 Mercy 了，求主怜悯。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做出的事情真的是伤了你的心，我们也伤害了弟兄姐妹。 是的确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是非常独特的，他们行事所说的话都是我们很常可能不能谅解的。但有些时候当他们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落入困苦当中的时候，却得不到教会的关心，得不到弟兄姐妹的关心探访与帮助，我们都很长的时候都自以为意，我们都没有真的按照你的吩咐彼此相爱。主啊，我们大大的亏欠你，我们大大羞辱了你。主啊，你叫自己你的百姓恩约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不只单单爱上帝。如果我们眼前看到的兄弟我们不爱他，我们如何来谈说我们爱你呢？如果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是爱上帝。这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里面严严的警告我们的。主啊，你就教我们帮助教会，因为教会是属于你的，是你所爱的，你所复辟的，是你用血所买赎的，是你牺牲所买赎的。主，你叫我们这些不可爱的儿女真的能够在一切事情上都能够长进，求你施恩于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们要预备心，我们来领受主所赐予我们的圣餐。圣餐是耶稣他被卖的那一夜，他在房间里他把这圣餐施给了十一个门徒，是不是十一个门徒？耶稣的圣餐是给谁吃的？十一个还是十二个？不过有一个出卖耶稣哦，所以是给十一个还是给十二个？为什么耶稣要给那个出卖他的人吃圣餐？因为他还没有出卖耶稣，就这么简单。好，明白吗？好，旧约时主吩咐摩西宰杀逾越节的羔羊，羔羊的血也成为主百姓的记号。上帝审判埃及的时候，看见这个记号就越过他们，不审判他们了。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百姓每一家都要宰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然后用他的血涂在门框上。所以上帝的使者越过的时候，看到这个门框上有这个记号的时候，上帝就不审判他们，越过他们，不然他们要受的审判是跟埃及人一模一样的。所以上帝不审他们，审判他们，越过他们，是因为这羔羊为他们而死。出埃及记12章21节，把这逾越节的羔羊宰杀了，要拿一把牛膝草沾在盆中的血里，然后把盆里的血涂在门楣上的两边的门柱上，你们谁也不可以出自己的房屋，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走遍各处击打埃及人，他一看门楣和两边的门柱上有血，就越过那门，不让那毁灭者进入你们的房门来击杀你们。所以这就是他们要杀这个羊，然后使者会越过那个门，然后不审判他们，不击杀他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就是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在耶稣的时代，在新约里，耶稣就是旧约中逾越节中所预表的那个羔羊。耶稣成了我们逾越节羔羊，使上帝的审判越过我们了。因为耶稣基督的血，然后上帝不再审判我们了，上帝越过我们了，然后并且拯救我们脱离最终就是为奴之家，就是为奴之境哦，就是我们之前是拯救以色列人做奴隶出来，现在也拯救我们从最终的奴隶拯救我们出来。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29节，你就看到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这样的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耶稣就是那上帝的羔羊。格林多前书5章7节，使徒保罗说：因为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他称耶稣为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旧约其实是指向耶稣的，旧约是在教导我们耶稣的。 儿童的主日学的老师，你们注意听我讲的，你们不要每次把旧约教成伦理道德，旧约里面是有讲耶稣的。好，在逾越节，主耶稣吩咐门徒要守圣餐来纪念他为我们被宰杀。圣餐中的饼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杯中的葡萄酒是基督的血，所以饼是代表基督的身体，他为我们舍身，酒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他为我们而流。这个杯跟酒成为神百姓的记号，什么记号呢？记号着上帝在审判世人的时候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他要越过我们。所以主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这样的应许，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为许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免了。所以主的百姓需要吃喝上帝的耶稣基督的羔羊的身体，就透过这圣餐里面这样的表明开来。好，我们预备心，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宽恕我们，然后我们预备心，来一同来享用。